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接着讲柏拉图的思想。那么上几次我们把柏拉图的生平著作跟他的著作导读，我们很清楚的也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。那么今天我们正式的进入到柏拉图的学说。那么柏拉图的学说，我们说他跟他的老师说前面是知后面是行并不完全一样，就是他提出的几个我们用哲学的系统的方式去介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就是他第一个讲宇宙论，第一个是用定位宇宙这个概念我去讲它。那么然后呢，第二个他的学说呢就是安排人生，所以他把宇宙定位好了，然后也把人生安排好，那么然后才讲到他的建立一个理想国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他前面呢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像苏格拉底，就前面是理论的部分，后面是比较实际的部分。那么理论的部分是分成两层，一层是定位这个宇宙，比方说宇宙是怎么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宇宙里面怎么产生了人，宇宙它这样的一个安排，宇宙这样神明这样安排一个宇宙，它有什么目的，然后人生存在这个宇宙当中，那么它有什么责任，还是说它有什么意义，它的权利跟义务是怎么去划分等等。所以一个是定位宇宙，一个是安排人生，然后这个安排人生落实到最具体的就是政治跟社会，就是他要建立一个理想国，建立一个理想，在人间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。所以柏拉图在西方，在希腊的那一段时间，他很伟大，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理念要落实到政治跟社会，要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。就好像我们说耶稣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，那么这个佛陀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人间的净土，是一样的意思。当然要建立一个理想国也好，要建立一个地上天国也好，要建立一个人间净土也好，目的只是一个，是为了人，让人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独立的人他能够安身立命，一个群体的社会能够安否落力。那么这都是我们说一个大的宗教家，一个大的哲学家，一个大的思想家，一个道德家，都有这么一个宏观的一个思想，就是要叫人个人安身立命，群体要安否落力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在理论的层次上你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呢你又要解释这人生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到人真的他能够安身立命，他能够安否落力。所以柏拉图的学说，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他很多的学说的这个前面的诱因，就使到他成立这样的学说，那是他的老师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在监狱里面喝了毒药，这个又死了，他讲的那些话，这给柏拉图有最大最大的一个震撼，有一个震撼，因为那是这个震撼是叫死亡的一种震撼，对不对？那死亡的这个震撼使到柏拉图他要好好的去讨论人生是怎么回事，生了为什么会死，生从哪里来，死往哪里去。所以他在了解人生的这一个方式上很有体系的，是先要安排好这个宇宙，要定位这个宇宙，然后定位宇宙之中所安排人生。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定位宇宙，上一讲我们讲到如何去念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录，对不对？选择哪几篇重要的去念。那么提到宇宙论，就是他的那一部 Timaeus 那个宇宙论。 那么 TMILES 是什么东西？我想我可以讲用那一个方式去讲。那么现在在梵蒂冈的博物馆里面有这个 Raphael 他的一幅名画，对不对？那一幅名画就写那个名字叫雅典学派，里面他画把这个希腊的所有的哲学家都从一个框架里面全部画出来。而画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中间的两个主角，一个是柏拉图，一个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。而他画这两个人的时候，这个拉斐尔是相当懂得这个哲学的一些意义，因为他觉得柏拉图的最主要的思想还是他的宇宙论。那么他的宇宙论是什么？他是把世界分成两个，一个是观念的世界，一个是感官的世界。所以我们说一个世界是要睁开眼睛来看，那是感官的世界；一个世界你要闭上眼睛来想，那是观念的世界。所以说这两个人画像的时候，柏拉图是一只手指上天，表示他是讲观念界的一个代表，对不对？那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弟子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很注重感官世界，很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，尤其是注重这个动物植物的研究，所以他的一只手是平伸。所以平伸的手跟一只手指上天，那是意含着不同的意义，表示说柏拉图的思想是一直觉得观念界才是真的，亚里士多德呢觉得这个世界也是真的。那么然后另外一只手，柏拉图另外一只手抱着一本书，那本书是书名就是 TMILES， 是他的宇宙论。而亚里士多德另外一只手也是抱着一本书，那本书写上 ETHICA， 写上伦理学。亚里士多德注重伦理学，因为他注重今生今世的真实。柏拉图注意他的宇宙论，因为他觉得观念的世界才真实。所以 Raphael 这幅画，你要去了解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时候，是可以当作一个起点。那么柏拉图的这个 TMILES 这个宇宙论，那主要的讲什么东西？就是二元的宇宙，在有观念界跟感官世界，有今生此世跟来世与彼岸，那完全是柏拉图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。苏格拉底临终的时候告诫他的弟子们所讲的，把人分成今生跟来世，把世界分成今此世跟彼岸。那么这一个此世跟彼岸，在柏拉图的这个了解里面就已经把它深化了，已经把它有体系化了，把它系统化了，就是觉得理念的世界。那么用希腊文去讲的时候，是想得通的一个世界。那么这一个想得通的世界相对的对立的是什么？是下层呢，我们说感官的世界，意思就是你看得见摸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的这个世界，一个是可感的世界，一个是可思的世界，就一个是想得通的，那么一个是感官感觉得到的，那这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为什么他能够指出这两个不同的世界？因为当柏拉图反省人的存在的时候，也有这两种不同的，对不对？人有思想，然后呢有感官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人好像也是有灵魂有肉体，这灵魂跟肉体是人的这个二元。那么这个宇宙呢，是观念的世界跟感官的世界。可是我们说问题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宇宙的这个二元，是吧？上有观念的世界，可以想得通的世界，下有感官世界，那么是能够感觉到的世界。这两个世界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？那是重点，苏格拉底没有讲得非常清楚。柏拉图他觉得那是很重要，所有感官世界的东西都是观念世界的投射，都是观念世界的敷衍， 所以世界上不管有什么东西都是观念的投射下来的，因为这样的一个投射的方式，还是说感官世界只是观念界的一个 copy， 只是它的一个复印。那么这个复印的方式就很重要，因为后面从这个宇宙论，从这个定位宇宙就讲到安排人生的问题啊，就是把人放在宇宙的中间。下一讲我们要讲柏拉图怎么安排人生，我们现在可以暂时透露一点，就宇宙分成两层，有观念的世界，感官的世界，人呢刚好在这个两个界的中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灵魂是观念界的，人的肉体是感官世界的，所以人是什么？我们几乎可以用这句话讲，人是顶天立地的，因为他既有观念界的灵魂，又拥有感官世界的这个肉体。而肉体在感官世界里面，它是比所有其他东西的肉体都要这个卷式的这个整个的卷构，整个的结构要复杂，而且要尊贵。人的身体跟狗的身体不一样，人的身体跟树木的身体不一样，人的身体跟石头的身体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，在柏拉图来想，那人在感官世界里面，他是佼佼者，他是万物之灵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肉体的结构就不一样，何况他还有一个灵魂，而这个灵魂不死不灭，对不对？这次他的很多的著作里面都注重了这一点，尤其是他死亡的对话录，那个费多就费多篇，那里写得更清楚。所以在定位宇宙的这一个方式里面，他把观念的世界跟感官的世界中间画一条线，所以两个世界它有关系，不过不同。那么然后呢就是观察这个世界，你在观察世界里面很清楚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的很有次序的这个运行，很和谐的一个方式，就是我们说春去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方式。那么冬天过去了就会有另外一个春天，所以你看见树叶子都掉了，都落叶了，那么这个树光秃秃的了，可是它到明年春风吹又生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有次序的观察这个世界，你会觉得整个的宇宙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漂亮。可是我们说，你也会碰到世界上有一些可怕的东西，像老虎肚子饿了，他就吃一只绵羊，他不会有什么灵命之情，他吃饱以后他不会做噩梦，他睡他的大头觉。所以还有很多属于这个尿尿强食，属于很残忍的一些善事，你也得看好。所以我们说有善有恶，有很多东西常住不变，有很多东西变幻莫测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考察里面，所以在柏拉图来讲，他就会把所有好的东西，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，把所有好的东西往观念在送，把所有有缺陷的东西往这个感官世界放。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观念在是十全十美的，他拥有所有的真善美，而感官世界呢缺少这些东西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后面就只好用安排人生的方式，说人他既然灵魂是观念界来的，他是完美的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跟肉体结合了，所以他有这个责任要把世界搞好。所以这样的话才很顺理成章的要建立他的一个理想国。所以这个定位宇宙这里，一方面要说明在纯粹的层次上有观念的世界跟感官的世界，那么在它变化的模式里面有不动不变的常住的 观念的世界，跟一切变动不居的变动莫变化莫测的这个感官世界相对，所以变成从苏格拉底的这个临终经缘，那么激发了柏拉图更加深的去思考这个世界的定位的问题，它如何是由观念的世界、感官的世界，然后呢，他们两个的特性，为什么这个观念的世界是常住的，是润恒的，不动不变的，而感官世界呢，所有东西都会变动。然后从人的生老病死的这个观察也好，从这个世界的春夏秋冬，还是其他的台风，还是什么地中海没有台风，可是我们说它也有其他的一些灾难，所以这样的把完美的东西跟有缺陷的东西要把它分开。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是被诬告，然后被判了 死罪，对不对？他是不公不义，受苦受难。那么人如何来去扮演一个救苦救难的这个角色？这是柏拉图我们说要提出来的东西。所以，然后把这两个世界平放在那的时候，发现感官世界它虽然不完美，不过它多多少少都沾有了一些完美性。所以这些完美性从哪里来？从观念界哪里下来？所以观念界可以说是感官世界的一个模范，一个典范。感官世界应该学感，学这个观念的世界。所以我们说这是柏拉图对定位宇宙的一个了解。当然在这个了解里面，他是讲故事的方式，讲一个地告，讲一个痛失，对不对？里面的人只能够往前看，他不能够回头，然后他前面是一埲墙，墙这个在这个犯人的后面，他有道具，后面还有灯光，那么这一幅墙上呈现出一些东西，那么他的知识只局限到他的这个感官世界，他不能够到里面的世界去，等等等等，这一些地告的比喻，我想我们还是念过柏拉图的学说的都会提到。那么提到这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使到人能够了解到宇宙，这个宇宙是十二元的，是有一个不动不变的完美的世界，一个是有限制的有缺陷的这个世界，而我们人类现在住的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，不过人类有责任要把完美带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，神神柏拉图对宇宙论，当然他有不少的神话，说造化神怎么看到这个世界的物质很凌乱，然后觉得不好，应该让它有次序，所以从混沌变成次序，从 chaos 变成 cosmos， 这是宇宙生成的过程，这神明才创造，才改造，才改变这个宇宙。所以在柏拉图来讲，他的宇宙的起源的学说跟希伯来民族说上帝创造不太一样，因为他不是创造，他是改造，他是使到他没有次序变成有次序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